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26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圣之主日礼仪。教宗方济各为莫斯科恐怖袭击的受害者祈祷。教宗接见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高层及职员时强调，公共广播要为公益效劳。欧盟卫生事务专员访问耶稣圣婴儿童医院。教宗方济各3月24号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了圣之主日的礼仪，大约6万信友出席。礼仪在时隐时现的阳光下展开，纪念耶稣融进耶路撒冷的场景，并在弥撒之前宣读了圣使马尔谷的有关记述。教宗用圣水降服且洒在会众手中紧握的橄榄枝上，那是这个主日的标记。接着就是圣之游行，400多名手持圣之的神长和信友从广场的中心走向大殿前的石阶平台。参加共祭的枢机、主教和司铎在祭台旁各就各位。全场会众高呼：“赫萨那，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那要来的我们祖先达味之国应受赞颂，赫萨那，欢呼之声响彻云霄。随着礼仪的推进，场景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在感恩祭的圣道礼仪中，以多个声音唱出马尔谷福音记述的耶稣的苦难，透过福音作者的文字，基督遭受残酷对待的整个过程再次重现。在教宗的邀请下，全场信众在静思默想中重温了耶稣受难的每个时刻。耶稣的苦难涵盖了各个时代及全人类的痛苦，以及人类在人性上的脆弱。这些在圣道礼仪结束时的信友祷词中都呈现给了上主。在这些祷词中，首先为教会祈祷，好能始终寻求合一、和解与共荣；接着为执政人士祈祷，愿他们促进和平与各国人民的福祉；然后为受苦的人、为受迫害的基督徒祈祷，也祈愿各基督徒团体借着祈祷和行爱德，为自己的信仰做见证。礼仪结束后，教宗方济各直接在大殿前的石阶平台上带领全场信友诵念三中经，颁赐他的降服，然后教宗乘坐坐车在圣伯多禄广场上欢呼的朝圣信友们当中穿行，向他们挥手致意。3月24号圣之主日，教宗在结束圣之主日弥撒，带领圣伯多禄广场参礼的信友诵念三中经活动中，为遭受恐怖袭击的莫斯科受害者祈祷，也为仍然处于战争苦难中的乌克兰和加沙等地的人民祈祷。教宗说：“我保证为前天晚上在莫斯科遭到恐怖袭击的遇难者祈祷，愿上主接纳他们进入他的平安，并且安慰他的家人，愿他改变那些策划、组织 和实施这些非人性行为者的心，这些行为冒犯了天主，因为天主命令不可杀人。教宗也不忘世界各地仍然处于战争灾难中的人。教宗说，耶稣以谦卑和平君王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让我们向他敞开心扉，只有他才能使我们摆脱敌意、仇恨和暴力，因为他怜悯并宽恕罪恶。我们为所有因战争而受苦的兄弟姐妹祈祷。我特别想到饱受折磨的乌克兰，由于基础设施遭到猛烈攻击，许多人没有电力供应，除了死亡和痛苦外，还有更大的人道灾难。请不要忘记乌克兰的苦难，也让我们想想饱受苦难的加沙和其他许多处于战争的地方。最后，教宗邀请在场的信众把目光转向圣母玛利亚，说道，请我们效法他，在圣周的这几天走近耶稣，好能获得复活的喜乐。公共广播的首要任务是为国民提供真实和准确的信息、教育和优质娱乐，从而为国民服务。教宗方济各3月23号在梵蒂冈接见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高层及职员，强调了这个重点，适逢该机构庆祝电台创办100周年和电视台开播70周年。教宗在讲话中指出，该机构的历史与意大利社会过去数十年来发生的文化变革交织在一起，而且该机构对此做出了重大贡献。的确，媒体影响我们的身份认同，不论是好是坏。教宗由此省思了该机构使命的两大关键词：服务与公共。关于第一点，教宗强调，在信息领域，服务主要是在于寻求并促进真相，例如遏制假消息的散布和意识形态的操纵，这意味着避免任何误导、过分简化，却要谨记真相有如交响乐曲，最好能聆听不同的声音，有如合奏一般，而非永远只有某个人高喊自己的想法。这也意味着为纠正信息的公民权利服务，花时间去了解和省思，打击认知上的污染。再者是要确保多元性，因为恰如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所言，即使已经寻求到真相，其方法总是有局限性和可改善的地方，因此绝不可将找到的真相强加于人。为此，教宗敦促在场众人推动对话，在他们的工作中编织团结的线。至于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提供的其他制作，如电影、科幻、电视影集、文化和娱乐节目等等，教宗强调务必推广对美的寻求、团结的价值观、对自由的捍卫，同时也要努力确保每一个艺术表达都能使所有观众的生活变得高尚。此外，教宗也提到新的信息科技，重申需要预防措施和管理工具，好能在运用人工智能系统方面事先预防有害的、具有歧视性和导致社会不公的效果，并在新科技被滥用在削弱多元性、造成公众舆论两极化或制造集体错觉时予以打击。接着，教宗省思了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的公共性质，指出其服务公众福祉紧密相连，因此该机构要优先考虑到最贫困弱小者，那些没有声音被丢弃的人，而且帮助他们发声。 这也代表该机构的使命之一，是要做个增进知识的工具，拓展人民的眼界，教导青年胸怀大志。正因如此，教宗鼓励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人员追求节目的高品质，而非高收视率。他指出，在重新培养社会核心价值，例如公民意识和参与度方面，传播可以起到关键作用。教宗最后勉励该机构人员，在家庭和社会上促进团结与修和，聆听并对话，在提供信息的同时，也要秉持尊重和谦逊去聆听。欧盟卫生事务专员基利亚·基德斯女士因公务在意大利出差期间，3月21号上午访问罗马耶稣圣婴儿童医院，她携代表团一道在贾尼克洛山院区受到接待，会见了院长奥内斯蒂。双方在会上着重提到，耶稣圣婴儿童医院在儿科肿瘤学、罕见病等领域的临床和研究工作在国际层级首屈一指。在儿童医院方面，除了院长奥内斯蒂以外，总务部主任佩尔诺、医疗部主任拉波尼和科研部主任穆达也参加了会谈。会谈结束后，基利亚·基德斯代表团一行参观了该医院的血液肿瘤科。在血液肿瘤科综合治疗、造血干细胞移植和细胞治疗单位负责人洛卡特利教授的带领下，他们探访了一些住院病童及其家属，并了解了该科室的组织架构和专业活动。在那里，每年会进行约200台骨髓移植手术。欧盟卫生事务专员离开耶稣圣婴儿童医院以前，收到了一份纪念礼品，那是一名住院病童特别为他制作的一张图画。现年87岁的比利时布鲁赫教区退休主教万格吕维被指控性侵犯未成年人一案，经过了数十年后终于结案，万格吕维获判有罪，被撤除圣职身份。圣座驻布鲁塞尔使馆的一份公告指出，教宗方济各3月21号对布吕赫这位退休主教作出惩罚，涉案者尤其承认了对一名侄子的侵犯，不过他被指控的罪行已经过了法律追诉期。圣座驻布鲁塞尔使馆的公告表示，过去几个月出现了关于万格吕维案件的重大新事证，并将他们送往圣座教义部，这一切提供了案件重审的必要性。进行了新的调查后，教义部决定聆听被告省长的辩词。审理完成后，教义部于2024年3月8号向圣父教宗呈交了相关文件，并建议按照保护圣事的神圣性守谕第26条撤销其圣职身份。教宗方济各于3月11号接见了圣座教义部部长费尔南斯德枢机，期间接受了请求，下令执行所建议的惩罚。圣座使馆公告称，3月20号当事人被通知惩罚措施后，他请求能避世而居，不再与外界有任何接触，好能专心祈祷和忏悔。同一份公告也指出，教宗方济各重申他对受害者的关怀，以及他努力在教会内根除这祸患。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请听众朋友注意，从3月31日起，罗马将进入夏令时间。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的广播节目使用的波长和频率也将做相应的调整。以下是从3月31日起我们每天广播的时间和波长。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25.20公尺11895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8点半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03公尺7490千赫，30.84公尺9720千赫，25.51公尺11750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连接网址是www.vaticannews.cn。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知之明第二部分。我们首先再探讨自知之明的重要性，继而列举如何增强自知之明能力的建议。自知之明是认识和理解自己的想法、感受和情绪的能力。道德经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能够认识他人的人，可以算得上是智者。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发生很多能引发情绪被激动的情况。人能够很清楚别人的过失、不对、不是，但对自己的内在情况却一知半解，特别是情绪的波动反应。因为缺乏自知之明，被激情掩盖了理智，冲昏了思维，做出不配合真我的决定，选择了其他的处理问题的途径和方法。相信以下的三则真人真事是自知之明的解读，提供启发。2021年赛车手汉密尔顿在一场颇具争议的锦标赛中展现了堪称典范的体育精神和自知之明，他有望赢得本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这将为他赢得世界冠军。但赛事经理的一个有争议的决定使他处于极大的劣势。在最后一圈的最后一个弯道，他的对手超越了他，汉密尔顿失去了冠军。他可能会生气，并对结果提出异议。相反，他向对手表示祝贺，并在闭幕式后悄悄离开。然后，他抽出时间，远离媒体，进行自我保健，以治愈情感上的损失。作为一名职业运动员，他无疑意识到自己的竞争本质。这种特质可能会导致鲁莽的决定，但是因为他了解自己的这一部分，所以他控制了他。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智荣在外国完成了深造，很幸运地被一家大企业聘请，任职这企业内一部门的主管。 他感到非常志得意满，自信心十足，认为自己可以胜任，并可以发挥所长。可是事与愿违，就是他在人事上常发生与员工和下属间的人际关系张力。志荣认为自己非常懂得员工管理，很了解体贴别人，奈何就是与人相处时发生了问题。因为这问题，志荣也转换了好几次工作场所，每次都是因人际关系的原因不欢而离去。事实上，志荣自小生活在非常受保护的环境，同时他也受众人的关注，导致培养了他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格。他自以为是地想，他懂得体贴关怀别人，实际上他是要控制操纵主导弄权。他却毫无意识到，因为他缺乏自知之明，很难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情绪波动，无法看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如何导致发生张力的情况。他在职场上也十多年，每一次都是在人际关系张力下黯然辞职，离开工作地方，生活得不愉快。志荣的例子可以说明，当缺乏或只有很弱的自知之明的能力时，可以导致引发损失和受到创伤的行为。最不幸的是，缺乏自知之明的人无法意识到自己有限情况，但仍要坚持已做的决定。那么相反的，人若是发展了过度的自知之明，又会怎样？吉奇是一位很能干的女士，她原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小时候聪明伶俐，别人仍未说完要说的事情，她马上就掌握和理解，因此人人都认为她非常的聪明能干。事实上，因为家中子女众多，家教严谨，吉奇是排在十名子女中第九的女儿，常被兄弟姐妹排斥和孤立。她为了得到父母的关注，且要与众兄弟姐妹比较，因此她为了自保，她要常关注自己的表现，留意自己的情绪言行。她对自己的认识是过分和不健康的。即使长大后，他与别人交往时会有社交焦虑，与别人保持距离，导致他在社交人际关系上感到无法建立联系，且感到孤独。他为自己塑造了一个不实的自我形象，不健康的自我意识。过度的自我意识也会阻止他开放自我和对他人开放。不健康的自我意识会导致社交焦虑、孤立，进一步增加社交焦虑，焦虑更可能导致自卑和抑郁。以上三则故事是适度的、低度和过度的自知之明对人格、思维和行为的影响。我们要常检视自我知明的能力与我们的生活是怎样。我们的生活是愉悦、平安、快乐，或是情绪常被激动，身心灵都陷入困扰中。
自知之明是人格特质的一种，是透过学习和经验而发展的特质。自知之明特别为处于领导位置或主导者，更是必须拥有的能力。自知之明可以让他们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如何运用他们的技能 来支持他们的团队或下属，实现他们的工作或使命，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拥有的优势去影响自己和与他一起的人的期望。增强自知之明能力的主要方法是内省，要平心静气地检视生活中自己的言行和对事物的反应，并加以分析和综合，并从中发现自我的真相，开始寻找自我意识的旅程。需要做以下的事情：要写日记，把日常发生的大事小事都记录下来，反思那被记录在日记内曾发生过的大小事情。反思检视的时候，注意反复出现的情绪和冲突，把反复出现的情绪和冲突与日记所记录的情况做比对，是否如同所记录的一样。可以与友人、家人或认识自己的人进行分享，写下自己想要的目标、计划和梦想，要用第三者描绘自己，要写下自己的生平历史，并把它改编为故事，要常自问，为什么我会这样或那样做反应呢？要列下自己所有的优长和缺点软弱，要回答一些自我评估的问卷。要注意，自知之明是追踪我们的情绪状态和行为，换句话说，是我们所做的，我们对环境、人、事物、情况的反应。自知之明是对自己的观察，透过上述的建议方法，帮助我们发现那些阻碍我们发挥潜力的限制性的信念、行为和模式。如此，自知之明的能力可容许我们改变我们在生活中已固化的行为和反应，有助于我们在人格与信仰的成长。切记，要进行自我发现的旅程，需要有耐心和自律，不能一曝十寒。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知之明第二部分。我们首先再探讨了自知之明的重要性，继而探讨了如何增强自知之明能力的建议。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知之明第三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